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30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将会喺10月16号喺北京召开，中共最高领导人嘅去留问题亦都成为外界关注嘅焦点。近日纷纷有专家注意到咗另一个中共党内嘅致命问题，就系目前习近平仲未有一个接班人。即使就算习近平完成第三个任期之后，甚至仲会继续担任落去，因为党内冇人敢做佢嘅接班人，咁样极可能引发中共高层嘅更大一波权力斗争。
中合媒体的报道，9月28号，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黎安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有一个非正式的规矩，领导人可以连任两期，之后要定一个接班人，有顺序地交接。然而习近平即将在下个月寻求第三任期，明显习近平现在牺牲了中共党内的一个制度，那就是有顺序的接班。由于中共政治长期不稳定，亦没有政治继承的规则，因此如果打破先例，恐怕会引发权力斗争，导致政局不稳。另外，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分析认为，虽然习近平连任几乎成定局，但是未来可能会牺牲在政治路线的主导权，权势比19大重势。高文谦亦认为，他的连任已经破坏党内政治规矩，引发各界舆论。所以如果习近平修改党章，撤党主席，难度会比连任更大。除此之外，长期研究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史中汉近日说，谁敢去做习近平的接班人，这件事没什么可能发生。他说，毛泽东当年的第一个接班人是刘少奇，第二个是林彪，第三个是王洪文，这三个人都没有好的下场，头两个死了，第三个坐监，第四个华国锋亦是在毛泽东临死之前才任命的。而至于二十大以后的中国社会走势，史中汉表示，中共的致命问题还可能出现在经济上。他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的问题会比较突出。如果中共继续清零政策，北京会面临严重问题。他说，共同富裕可能不会继续搞下去，但是打压民营企业的做法肯定会继续，同时对网络平台的打击亦会继续，因为这些行业容易在意识形态上犯错，没办法避开中共的禁区。对此，时政评论人李林一认为，中共现在的二十大亦只是在这里勉强地开，当前中共引发的民怨太大，党内的矛盾亦太大，从而影响到了中共的执政。中共当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会执行严厉的维稳政策，以保证二十大。最后李林一强调说，中共的未来目前可以预见的是，中共累积的民怨会更大，党内的矛盾亦会更大，所以中共是不是还能够活到另一个5年，更加是值得怀疑。
在中共清零政策之下，各地往往一旦出现阳性病例就封闭小区、行政区，甚至是全城封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近半个月以来，中国已经有至少74座城市的3.13亿人处于防疫封控之中，其中包括15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天津。
近日美国之音曾经报道说，各省市地区政府正赶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全力以赴，试图扑灭疫情，以体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倡导坚持的对病毒和疫情动态清零政策神威，并向二十大献礼。外界还注意到，自从中共8月底宣布二十大会期之后，各地通报的风险区数量陡然增加。比如北京附近的天津和河北，一个小时内各增加了几十个风险区。因此民间议论说，严厉的封控措施恐怕要持续到二十大结束。对此，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说， 就算二十大之后，我想习近平仲系继续会采取咁样嘅一个政策。佢分析话，有啲城市2000多万人喺烈日下排队做核酸检测，结果只系验出嚟两例阳性，呢、这个显然系完全反科学同荒唐嘅。特别系中国而家经济不断恶化，接落嚟一定会产生财政崩溃、社会广泛嘅失业，仲有资金外逃、外资撤离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再坚持清零，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所以这个动态清零本身已经不是一个防疫的政策，它是一个政治控制的策略，是中共政府以图要去全面控制中国人民，压制所有的反对意见，乃至于无孔不入地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政治的手段。它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所谓的科学的防疫的政策了。另外，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黄俊彦亦认为封控和二十大无关。他推测是因为中国的疫苗无效，所以当局担心一旦开放会导致疫情失控。那最重要的可能是会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因为中国已经提供了很多国家很多疫苗。如果万一中国的疫苗无效了，那个才是会真正的影响到中共的二十大。
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期间被传媒拍到疑似对美国总统拜登及国会失礼的发言影片，他所属的政党29号控告率先播出相关影片的韩国 MBC 电视台，并批评该电视台扭曲事实，破坏同盟关系。
据法新社报道，日前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尹锡悦在当地时间22号的活动现场被媒体捕捉到疑似以粗口提及拜登以及美国国会的画面，引发争议。根据播出的画面，拜登在活动中承诺提供60亿美元对抗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但是尹锡悦在合照结束落台之后向幕僚说，如果那班臭崽子在国会没有被他通过，拜登那张该死的脸要往哪里摆呢？在影片的字幕里面， MBC 用星号来代替韩语的粗语，同时将影片原音播出。从影片的字幕看来，尹锡悦似乎是说拜登希望增加美国对全球基金的捐款，这个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影片曝光之后，韩国总统办公室22号深夜发表澄清声明，表示尹锡悦当时指的是韩国国会，而不是美国国会，后面亦都没有提到拜登，而是发音相似的捣乱。整句话的原意应该是韩国国会那些臭崽子不通过，在那边捣乱的话就会丢晒脸了。尹锡悦本人26号批评媒体的错误报道扭曲事实，并且会对南韩美国同盟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尹锡悦所属的执政党国民力量29号以诽谤罪控告 MBC 的四名高阶主管。国民力量代理主席郑振石话俾国会听，MBC 正在继续进行损害国家利益的报道，他们必须道歉。MBC 则强烈否认任何不当行为，并且透过声明说，他们报道相关新闻的决定是根据基于常识做出的合理判断。报道说，尹锡悦被以外捕捉并公开播出在麦克风仍然打开的情况下发表的言论，已经成为南韩全民热议焦点。不单止占据主流和社会媒体，还催生了数以千计的网络迷因。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4号宣布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并在上个礼拜下达局部动员令，但根据最新曝光的俄军通话内容，俄军对于战事的混乱明显感到不安和恐慌，甚至有俄军痛骂普京是傻瓜。
纽约时报公布了乌克兰军方在三月截听到的几千个俄军的通话部分内容，打出这些电话的都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近郊布查镇的俄罗斯士兵，他们无视命令，在战争前线用手机打电话给妻子、女友、朋友和父母。有些士兵向母亲说，没人告诉我们是去打仗，只是在离开的前一日警告了我们。还有人收到的指令是受训几日。士兵感叹说，我们没办法占领基辅，只能够占领村庄，最多只能够这样了。普京是傻瓜，他想占领基辅，但是我们什么都做不到。当家属话俾前线嘅俄军听，普京话一切都系按照计划进行。俄军不满咁回应话，佢犯咗大错。亦有人气到大闹话，呢个该死嘅军队，扬言一回国就唔当兵啦。俄军除咗对战略错误表示不满，仲坦承逐步同杀害平民，以及掠夺民宅同公司。有人向女朋友炫耀佢点样同其他士兵冲入去民宅大肆掠夺，仲问女朋友想要三星抑或系 LG 嘅电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多次谴责俄罗斯犯落战争罪。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礼拜四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的中国子公司处以2000万美元罚款，原因是该公司让一些客户，包括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自主进行财务审计工作。
美国证券交易会说，多年来德勤中国要求一些客户选择自己的样本进行测试，并且准备文件，以证明德勤中国已经测试了客户的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而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德勤中国做了任何的测试。审计师是金融市场中必不可或缺的守门人，股票发行人和投资者都依靠他们的工作，由他们严格和独立地审查发行人的财务报表，识别其中的任何重大错报，并在确认没有重大错误的时候签审计报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金斯勒在声明里面说，德勤中国在对赴美上市的中资企业的审计工作中严重缺乏专业审计作业的应有要求。他还说，美国市场的投资者应该受到保护，并信任公司的财务数据，无论发行人是国外的亦或是国内的。今年8月，美中两国达成审计监管共识，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可以派人到香港检查和审计在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的相关资料，避免中资企业要在美国落市的危机。一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官员说，德勤在知道这些违规行为之后，主动于2019年向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报告了其中各分支机构的违规行为。
美国飞中国的机票大减价，10月、11月美飞中直飞航班经济舱最低价比9月票价几乎减了一半，而一些票务公司推出的转机航班套餐价最低在1900元左右，还包括期间的酒店费用。机票价格大跌，对很多想回国的华人来说是个好消息。
根据航空公司的数据，洛杉矶直飞广州的南航航班10月和11月大部分日期的经济舱票价都是2800元起。同样，洛杉矶直飞厦门的厦航航班亦是2800元起。旧金山直飞上海、西雅图直飞上海的航班机票分别是3600元和3400元起。九月中旬的时候，机票价格依然好高，从西雅图直飞上海的机票经济舱要7000元左右，是而家的两倍，而七月份则是更高。而家机票平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每年的十月都是美国飞中国的淡季，上座率本身就不高。其次，最近几个月因为直飞中国的航班频繁熔断， 好多人担心航班唔能够正常起飞，所以转机嘅航班成为咗唔少华人嘅主要选择，而且转机嘅票价亦比直飞嘅平好多。另外，上座率嘅减少亦都导致各大航空公司降价吸引乘客。仲有一个原因，由于中共严厉嘅清零政策，导致好多中国人想方设法离开中国，同时想返去中国嘅人数亦喺度减少。呢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呢一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係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